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突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宣布10亿美元的新军援。
贺锦丽向东盟领导人说，美国将继续向缅甸施压。
五角大楼开展复制者计划，吓阻中共。
特别检察官宣布计划9月底前对涉枪支案起诉亨特·拜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三说，在发现中国华为手机的芯片可能有违反贸易限制之后，商务部应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据路透社本周指出，中国通讯巨头华为上周开始销售一款名为 Mate 60 Pro 的新手机。经拆卸后，分析师相信这款手机里的芯片是中芯的突破技术所创造。加拉格尔周三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这款芯片可能无法生产，因此中芯可能违反了商务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定。他说，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并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企业都将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昨天在出席一场国防新闻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将开展一项复制者计划，预计这项计划会在未来18个月到24个月内制造一套自主系统，让美军系统比潜在的竞争对手系统更难规划、更难打击和更难击退。他提到，在这套全领域可消耗的自主系统上，将有助于克服中共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挑战，并推动美国军事创新朝小型化、智能化、低成本和使用大量的平台。希克斯强调，虽然美中冲突并非迫在眉睫，但包括台海在内的吓阻真实且强大，美国需要比以往更致力于确保吓阻力。如果侵略真的发生，美军也必须做好准备，不仅要在军队，也延伸到所有人。这是与中共进行战略竞争时代所必须准备好的事情。
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确定将缺席本周的 G20 领袖峰会，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三说，虽然拜登总统对习近平不会出席感到失望，但近几个月来，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务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都先后访问中国，与中方进行接触，强调在当前局势高度紧张之下，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他提到，美中双边的军事沟通管道现在仍未开启，但这是至关重要的渠道，尤其在南海、台海及周边区域的紧张局势下，美方期望这项管道能够重启。至于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11月于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上会晤，科比说，目前他仍不知情，但拜登总统非常期待能与习近平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会晤。
根据德州西区联邦法院法官以斯拉周三发布的一份裁决令，要求德克萨斯州必须在9月15号之前拆除位于格兰德河上设置用来阻止非法移民的浮动障碍物。法官在裁决令中写道，对于德州来说，如果要在国家通航水域安装障碍物，提前获得许可是联邦法律所要求的。司法部在今年7月下旬提起了这项民事诉讼，指控德州和德州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昨天的判决出炉后，州长阿伯特回应说，这是一项不正确的裁决，之后将会在上诉中被推翻。他说，德州将继续利用一切战略来确保边境的安全，包括部署国民警卫队和公共安全局警察，以加强战略屏障。
根据联合国旗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各地出现的外来入侵物种每年正付出超过4230亿美元的代价。报告说， 全世界因为人类活动而让超过37000种外来物种扩散，其中超过3500种具有破坏性。报告举例，原产于中国越南的斑衣腊蝉，如今在纽约市街头已经随处可见，并已为当地带来农业损失。而自1970年以来，入侵物种造成的损失，每隔10年就会变成4倍。报告的第一作者努涅斯说，4230亿美元的金额是严重低估的，实际成本很可能达几万亿美元，因为衍生的人类健康问题远不止如此，包括疟疾、兹卡病毒和西尼罗病毒等，都是由外来物种病媒蚊所传播。
周三，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斯科特·麦卡菲驳回了乔治亚州2020年大选干预案中两名被告提交的动议，包括被告之一律师切斯·布洛提出的把他的案件跟其他共同被告分开，以及川普的前律师鲍威尔的类似请求，也就是把自己的案件和切斯·布洛的案件分开审理。但法官麦卡菲在周三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两名被告用以支持把他们的案件分开审理的论点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对于判决本案中任何一名被告是有罪或者是无罪来说，没有必要性。但麦卡菲法官同意会快速审理鲍威尔的案件，并把他的案件和切斯布洛的放在同一天审理。目前，切斯布洛的审判日期已经确定，预定在今年10月23号召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突访基辅会见泽连斯基，并宣布新一轮的10亿美元军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OpenAI 6号宣布，公司将在11月6号举办首次开发者大会。在这场为期一天的 OpenAI Dev Day 活动中，OpenAI 将发布主题演讲，并由公司的技术人员主持分组会议。本次会议上，人们可能会了解到更多关于 OpenAI 对他收购的人工智能设计工作室 Global Illumination 的计划，以及 OpenAI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GPT-4 的图像理解能力的最新进展。虽然 Dev Day 主要是现场活动，但包括主题演讲在内的部分会议内容将通过流媒体在线直播。 OpenAI 说，将在未来几周内面向几百名开发者开放会议注册。 OpenAI 在博文中说，他们的开发者社区的规模已经足够大，因此得以举办这次大会。有超过200万开发者在使用 OpenAI 的一系列生成式 AI 工具，包括大型语言模型 GPT-4 和 ChatGPT、文本到图形模型 DALL-E 2 以及自动语音识别模型 Whisper。
周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宣布，他们已经批准 UPS 的无人机在地面操作员视线范围之外进行更远距离的飞行。这一举措为 Wing、FedEx 和 Zip 等无人机快递公司开展无人机送货业务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区域投递包裹。 UPS Flight Forward 是 UPS 旗下一家专注于无人机送货的子公司，他们现在可以使用 Swisstorms SVO-50V2 无人机执行长距离送货。 FAA 还宣布授权另外两家公司为商业目的进行超视距飞行，其中包括 U-Avionics 公司和基础设施检测公司 Phoenix Air Amant。 然而，并非所有的无人机送货项目都一帆风顺，比如亚马逊的无人机送货服务 Prime Air。 今年5月，这项服务仅在加州和德州两个试点地区完成了100次送货，这远远落后于亚马逊之前的预期。它原计划到2023年底通过无人机完成10000次送货服务。
微软公司在7月份曾经披露，中国黑客组织盗取了20多个美国机构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本周三，微软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微软系统的一系列内部错误导致了泄密事件的发生。报告说，黑客能够获得企业和政府电子邮件的访问权限，是通过获取一个名为微软账户消费者密钥的东西，创建访问令牌来访问目标账户。 但微软系统为一个已经崩溃的进程制作调试快照时发生了错误，没有在崩溃转储中删除所有敏感的信息，而是把密钥保留了下来，系统也没有检测到崩溃转储中含有密钥，结果密钥和转储一起被发送到公司的调试环境中。最后黑客设法入侵了一名微软工程师的账户，得以访问到含有密钥的调试环境。微软说，虽然没有相关记录，但这是黑客采取的最有可能的路径。微软表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问题，并正在持续强化系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乌克兰持续进行反攻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突然到访基辅，并首次在乌克兰留宿一晚，还宣布将提供一笔新的1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以展示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突然无预警到访基辅，并在当晚罕见地在基辅过夜。这是布林肯第四度，也是乌克兰进行反攻以来到访基辅的最高级别官员。当天，布林肯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华府决议持续与你们并肩前行。拜登总统请我前来强烈重申我方的支持立场。我们看到反攻行动正在取得重要进展，这非常的振奋人心。随后，布林肯也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提出新一轮大约10亿美元的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6亿6550万美元的军事与民间安全援助。他强调，这将进一步为反攻行动挹注动能。据美联社引述美国官员指称，布林肯此行主要希望评估乌克兰近3个月来的反攻行动，并在俄乌战争开打19个月后，在部分盟国质疑反攻进度不如预期之际，彰显美国对基辅的坚定支持。匿名官员还提到，布林肯此行的相关会谈会聚焦于乌克兰在现阶段的战事中需要什么，并表示提供更多防空装备绝对是目前高度优先的事项。华府也希望和乌克兰讨论，了解反攻的进展，评估战场需求，以及在冬季来临之前用来改善乌克兰能源安全所需要采取的行动。而在布林肯造访基辅之际，俄罗斯周三攻击了一座乌东城市的市集，至少造成17人死亡，32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严厉谴责这场攻击，并指出这场攻击的死者中有一名孩童。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是在对一座和平的城市进行蓄意打击，我们必须尽快击败俄国的这种邪恶行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于9月5号到8号在雅加达举办第43届东盟峰会，美国、中国、印度等20多国领导人或代表应邀出席。除了缅甸问题，本届东盟峰会还将讨论的议题包括地区紧张局势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请听报道。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周三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开幕。东盟本周早些时候宣布禁止缅甸担任2026年轮值主席国。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开幕式上表示，美国将继续向缅甸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可怕的暴力行为，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并重建缅甸通向包容性民主的道路。贺锦丽周四将出席东亚峰会，东盟及其伙伴届时将齐聚一堂。贺锦丽的访问正值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上个月底出版2023年版中国标准地图，将与别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许多领土全部列为中国领土，其中包括南中国海由中国和东南亚多国分别占领的岛屿，由日本实际管辖的尖阁诸岛，以及中印边界的争议地区。连中俄边境双方确定各占一半的黑匣子岛也全部被列为中国领土。中共政府单方面的行动引起了印度、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强烈不满。日本政府周二也反驳了这份地图。一名白宫官员说，在峰会期间，贺锦丽将明确表示，美国拒绝接受中国非法海洋主张和挑衅行为。 在周三举行的中国东盟峰会上，代表习近平参加会议的中共总理李强似乎试图淡化北京近期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动作。就在李强出席东盟十加三峰会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团于周一抵达河内，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刘建超这次访问一方面要向河内就地图问题做出解释，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拉拢越南不要与美国走得太近。美国总统拜登定于9月10号抵达河内进行访问，预期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由于此前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相关认罪协议遭联邦法院驳回，特别检察官大卫·维斯目前正打算在9月底之前寻求对亨特提出跟枪支指控有关的起诉。请听报道。
据司法部周三表示，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本月底将就枪支案起诉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亨特此前曾与时任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韦斯达成一项涉及持有枪支指控的认罪协议，如果他在24个月内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避免被起诉，但这一认罪协议已经在法庭上被驳回。特别检察官韦斯办公室在递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快速审判法要求政府最早在9月29号之前获得大陪审团的起诉书，而政府也打算寻求在这个日期之前返回本案的起诉书。检察官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向法官通报了他对总统儿子亨特未能纳税的调查的最新情况。今年7月，亨特在特拉华州东部城市威尔明顿的联邦法院承认，他在2017年和2018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但没有交纳超过10万美元的税款，并在另一起案件中承认在可卡因成瘾期间非法持有枪支，这份认罪协议可能让他免去牢狱之灾。但联邦法官玛丽莲·诺雷卡拒绝了这一认罪协议，他质疑亨特的律师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范围，特别是这是否是一项全面豁免，使他免受未来因其他调查而受到的起诉。包括共和党人声称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涉及他的父亲，并在他当选总统之前使他在经济上受益。目前检察官和律师都不清楚亨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免受其他事项的起诉，而在周三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亨特的律师表示他会一直和持续遵守该协议的条件，并认为之前商定的避免入狱的分流计划应该保留。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防部说两党支持美国印台战略应对中国挑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俄高官将在东亚峰会齐聚一堂，
亚美尼亚即将和美军举行一场联合演习，引发俄国担忧。
国防部说两党支持美国印台战略应对中国挑战。
保护阿拉斯加自然与文化，美国禁止在这个地区钻探石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外交部长今天将在印尼东亚峰会齐聚一堂聚首。这场峰会将为美中俄进行直接高层的外交会谈提供难得的机会。法新社报道，在20国集团本周举行峰会之前，这场18国的会议将让华盛顿与北京接触。随着美中试图控制针对台湾、对莫斯科的关系、竞逐太平洋影响力等议题再次爆发紧张的风险，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官员的互动将受到密切关注。根据贺锦丽办公室的声明， 霍锦丽与东南亚领导人针对在南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行会谈。美国和欧洲官员在七月部长级会议上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谴责俄国外长之后，今天的东亚峰会将是美俄高官近两个月来首次同台。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一号写信给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等机构，要求他们考虑把上海医院通信技术和广和通等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信函，罗森·沃塞尔要求政府安全机构应当考虑宣布上海医院通信技术和广和通等中国企业对美国构成无法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民主党籍众议员克利什纳穆西上个月要求 FCC 应该考虑把这两家生产蜂巢式网络模块的中国公司纳入所谓的涵盖名单中。 FCC 此前把十家中国企业和一家俄罗斯公司列入涵盖名单中，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通信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公司和浙江大华技术公司。国会议员们警告，美国的医疗设备、车辆和农业设备一旦使用中国蜂窝网络模块，都可能从中国被遥控和操作。
美国私人商业代表团六号在塔利班夺权以来首次与阿富汗官员和商业代表举行会谈。阿富汗美国商会主席格里科是代表团负责人。格里科和塔利班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巴拉达尔在喀布尔共同主办了商业会议。格里科在电视转播的会议中说，美国政府支持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承认，阿富汗美国商会和有商业兴趣的个人组团抵达了喀布尔。发言人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中说，美国支持阿富汗人民努力重建他们的经济。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说，国务院继续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到阿富汗旅行，因为内乱、武装冲突、犯罪、恐怖主义和绑架。国务院认为，针对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的绑架或暴力风险很高。
拜登政府六号宣布，将禁止在阿拉斯加广大地区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美国内政部也表示，将取消前总统川普授权的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剩余七项石油和天然气的租约。阿拉斯加州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抨击白宫，说拜登正在破坏美国能源安全。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今年稍早做出一项争议性决定，批准能源巨头康菲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的钻探计划。尽管拜登的声明高调展现他的行动，拜登政府仍然因为批准康菲石油公司的大型开发案而遭遇环保人士的猛烈抨击。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土地，由前总统哈丁于1923年划定。美国国会1976年指示，在当地开采化石燃料必须跟环境保护的需求相互平衡。拜登在总统大选期间承诺将采取行动，阻挡所有联邦土地和海域的新租约，但他没能兑现这项承诺。
美国前总统川普否认自己曾在1990年代性侵专栏作家卡洛尔。现年79岁的卡洛尔曾经是前时尚杂志 Elle 的专栏作家。他去年对76岁的川普提告，指控川普于1995年或1996年在曼哈顿的帕多夫古德曼百货公司更衣室性侵他，后来还借由否认这项指控来诽谤他。美国纽约法官六号再次裁定，川普要为诽谤罪名负起法律责任，并将对他应该支付多少赔偿金作出裁决。五月的民事审判裁定，川普必须向卡洛尔支付$500万赔偿和惩罚性的损害金。川普正就五月九号陪审团的裁决以及联邦地方法官凯普兰6月29号拒绝驳回当前诉讼的决定，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他对另外四起联邦和州政府的刑事起诉也表示不认罪，其中两项指控与他试图扭转2020年总统大选败选结果有关。
日本今天上午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太空中心成功发射火箭 H2A 升空，上面还搭载号称月球狙击手、以登陆月球表面为目标的智能型月球探测登陆器，简称 SLIM， 预计4到6个月内降落月球。负责火星发射的日本三菱重工说，这艘 H2A 火箭在日本当地时间上午8:42顺利从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太空中心成功发射。上面除了搭载名为月球狙击手的小型无人探测器 SLIM， 还有一枚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欧洲太空总署和美国宇航局三国合力研发的新天体观测卫星 CRISM。 JAXA 指出，这枚月球登陆器可能在明年初尝试登陆月球，他们正在开发精准着陆技术，为未来探测月球和登陆其他行星做准备。印度上个月刚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登陆的国家，也是继前苏联、美国和中国之后史上第四个登陆月球的国家。如果日本火箭之后顺利登陆月球，将能成为全球第五个登陆月球的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防部说两党支持美国印太战略应对中国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6号以88票对10票确认杰弗森为美联储副主席，显示在决策者接近对抗通胀的分水岭时刻时，美联储的二把手获得跨党派的广泛支持。参议院还确认库克连任美联储理事，杰弗森和库克都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杰弗森的新角色意味着他将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及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密切合作。参议院多位议员昨天也投票为确认世界银行现任执行董事库格勒担任美联储理事的人事案铺路。杰弗森、库克和库格勒的任命案通过，将使美联储成为100多年历史上最多元化的理事会。
美国股市周三大跌，因为投资者看到美国经济可能正在加速增长的新迹象，这加剧了对通胀的担忧。主要股指全线下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跌，当天下跌1.1%。今年表现最好的一些公司跌幅最大，英伟达和苹果公司的股价都下跌了3%以上。不过股市全线走软，从房地产公司股票到制造商和银行股都在下跌。标普500指数的9个类股下跌，拖累这项基准指数下跌0.7%。道琼斯指数下跌199点，跌幅0.6%。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反映出市场担心利率保持在限制性水平的时间将长于投资者的预期。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4.267%升到4.289%。对美联储政策预期更为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周二的4.966%攀升到5.022%。在沙特和俄罗斯周二意外延长石油减产措施后，原油价格进一步攀升到10个月的高点。航空公司警告说，燃料成本正在吞噬利润。美国西南航空的股价下跌2.6%。
中共海关总署7号发布8月份全国进出口总值。资料显示，8月份出口年减8.8%，进口年减7.3%，出口连续4个月负成长，进口维持年初以来的跌势。今年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5013.8亿美元，同比下降8.2%，其中出口2848.7亿美元，同比下降8.8%，进口2165.1亿美元，同比下降7.3%。贸易顺差683.6亿美元，收窄13.2%。中共海关总署新闻稿的说明提到，美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年减8.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1.2%。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处于外需不振、内需下滑的困境，制造业承压加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亚美尼亚国防部周三说， 亚美尼亚将于9月11号到9月20号与美国联合举行一次名为鹰伙伴2023的联合军演，表示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他们的部队参加国际维和任务做好准备。请听报道。
据亚美尼亚周三表示，下周亚美尼亚将与美国举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该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国际维和任务的准备框架内，国际维和行动准备部队经常会参加伙伴国家类似联合演习和训练的活动。美国军方发言人表示，将有85名美国士兵和175名亚美尼亚人参加这次联合军演。他表示，美国人包括与亚美尼亚有20年训练伙伴关系的堪萨斯国民警卫队成员将会配备步枪，但不会使用重型武器。尽管这次演习规模较小，但克里姆林宫已经表示会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当然现在这样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消息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目前俄罗斯在亚美尼亚设有军事基地，并将自己视为南高加索地区超级大国。该地区在1991年之前一直是苏联的一部分，而这一区域也一直维持着一支和平部队，以维护一项于2020年结束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战争的协议。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两国之间进行的第二场战争。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西尼扬上周末在接受意大利一家报纸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未能保护亚美尼亚免受他所谓的阿塞拜疆的持续侵略。他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意味着他无法满足亚美尼亚所有的安全需求。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近日在国防部记者会上阐述了在印太地区取得的进展、美中防务领导人之间沟通的必要性，以及美国两大政党继续支持印太战略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表示，过去的一年对于印太地区来说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年，国防部希望在印太地区继续取得进展。拉特纳说，我们正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并绝对加强该地区的威慑力。他指出，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越南和东盟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有所改善，联盟和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进展不仅限于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将这些关系都联系在一起。拉特纳说，该地区各国正在以几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相互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就是最大的挑战，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为正是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的原因之一。拉特纳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意愿且越来越有能力推翻国际秩序并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中国为符合其独裁利益，代价则是损害美国利益。拉特纳不久前才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举行了会谈。美军印太司令约翰·阿奎利诺八月中也在斐济举行的印太防长会议上与中共军方代表团互动。拉特纳表示，这些接触是良好的一步，但不能取代领导层的接触。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拒绝美国国防部劳埃德·奥斯汀的对话请求。拉特纳希望美国军方与中共军队的实质性接触和对话能恢复，以便有种机制来讨论中共针对美国及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不安全拦截急剧增加的这种行为。他说，根据他本人与国会山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接触的经验，两党都强烈支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立场，并且两党都强烈支持我们将中国作为重点面对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